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功因信仰被中共迫害，加拿大政府关注。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市褒奖法轮大法。多伦多集会游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云南女二监用坐小凳折磨法轮功学员。好，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栗志刚因坚持信仰，于2009年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5年，现被关押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遭受各种酷刑迫害，生命垂危。栗志刚在加拿大的朋友和同修就此事致信加拿大政府寻求帮助。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日前回信表示，加拿大政府将认真关注这一因信仰获罪事件，并将进一步敦促中共当局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栗志刚于2009年2月被哈尔滨市公安局610从家中绑架，后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呼兰监狱内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集训队二中队。据悉，狱方使用暴力殴打、电棍电击等酷刑和各种体罚逼迫栗志刚放弃信仰。目前栗志刚身体虚弱，出现严重病态，曾被监狱送医院抢救。呼兰监狱还非法拒绝栗志刚家属探视。栗志刚因信仰获罪的真相在2009年被海外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关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积极向国际社会呼吁营救栗志刚。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日前在回复的信件中表示，他对此事件表示高度关注，加国政府将严重关切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宗教自由和对法轮功的迫害。坎农表示，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加拿大会通过高层对话等途径继续向中国当局提出人权问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保护和促进所有中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信仰自由。加拿大政府将增加处理人权案件的数量。坎农认为，栗志刚的案例让人深为关切。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当局根据人权公约保障所有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那些因寻求宗教信仰自由而被关押的中国公民，包括法轮功学员。坎农在信中最后强调说，他可以保证加拿大政府将继续向中国当局表示关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市褒奖法轮大法。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市市长办公室褒奖令，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种围绕普世价值真、善、忍原则，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平和健康的自我改善的修炼，包括打坐在内的5套柔和功法，并且鉴于法轮大法的教导并通过打坐和精神境界修炼被证实为改善身心健康和减轻心理压力的有效方法，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帮助全世界上亿人改善了他们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标准，加深了他们对人类、生命和宇宙的认识，并且鉴于从1999年7月起，当时前中国领导人、中共党魁发起了铲除法轮功的运动，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他们的信仰遭受监禁和折磨，并且鉴于印第安纳州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将与全世界大法修炼者和支持者一起参加720反迫害活动，并呼吁结束在中国长达11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见此，我印第安纳福特维恩市市长托马斯·亨利特此宣告2010年7月20日为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市法轮大法日，以嘉奖法轮大法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仰。作为见证，我特此于2010年7月20日盖上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市的印章。托马斯·亨利，市长。
2010年7月31号，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同一个自由世界组织在多伦多市中心联合举办集会及游行，呼 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
在恩省议会大厦前的集会上，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张兆进说，我们在这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的理由是完全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我们忘不了，为了揭露中共的邪恶，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艰难的11年，他们所承受的是中共及古今中外之大权的酷刑，是惨绝人寰的活体摘取器官，是数千人被迫害致死。曾获得多项国家奖励的原中国建设部高级工程师何立志在发言中说，他仅仅因为告诉世人法轮功的真相，便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半，期间遭受过被电击、被剥夺睡眠，在冬天被脱光衣服淋冷水，在数月高烧下不给治疗。他说，酷刑几乎夺走了我的生命。何立志的堂哥何立训、弟弟何立忠因为修炼法轮功，今年2月28日被警察抓去看守所，一直下落不明，成为加拿大社会要求中共释放的12名因练法轮功被监禁的加拿大人亲属中的2名。何立志说，2周前中共开庭审讯他们，这是一种中共控制的非法审讯。根据我在中国遭遇过的可怕经历，我很担心他们。同一个自由世界的总裁沙菲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明显是一个人权问题。我是一名基督徒，在中国不论法轮功遭到什么迫害，都可能会发生在那里的基督徒身上，发生在西藏人及维吾尔族人身上。他敦促加拿大政府在与中共当局打交道时，不要受贸易的诱惑，要坚持重视人权问题。他说，不管邪恶貌似多么强大，追求自由的人们终将取胜，要永远记住，他们可以杀死梦想者，但无人可以扼杀梦想。人权律师德斯罗格斯在发言中说，我们支持中国信仰团体的权利，我们提醒加拿大及全世界，中共当局每天都在压制很多中国人，包括法轮功学员、基督徒等。他表示，未能站出来谴责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政府及企业应负责任，为了与中国做生意而与中共合作，是对侵犯人权行为的纵容。我今天要说，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迫害导致的生命被摧残及杀害，世上所有的钱也比不上一个生命可贵。德斯罗格斯说，至于中共当局，你认为你在盯着我们，正相反，我们在盯着你。我们将每天持续提醒世人，你在侵犯人权，直至你停手为止。多伦多南亚社区领袖罗杰高说，11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仍然很坚定，中共杀害他们是因为无法改变他们坚定的信仰。他们是英雄，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一样，我看到他们在街上发传单，年复一年。他说，你们为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个人生活、钱财，我真的很感动。法轮功学员已经向世界显示，他们是坚强的人。民阵加拿大副主席苏明在发言中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历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法轮功学员在过去11年中坚持和平讲真相，使真善忍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及世人所接受。他说，有怀疑论者说，中国不会有变化的。我们说，变化正在中国发生，普世的价值得到所有世人的接受，包括中国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维斯专程从罗切斯特开车到多伦多，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和游行。维斯在发言中表示，他受到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及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启发，认为必须要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广传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他特别提到，他的太太正在等待肾脏移植，得知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供移植用后，他拒绝去中国寻求肾脏移植，并让维斯将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带到多伦多的集会上。维斯请手持在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学员遗照的法轮功学员排成一排，每人手里拿着英文字母，排成摘取器官调查网站的网址。来自广东新会的廖先生一直在观看着游行，他说，有关法轮功的事情，我98年在大陆时就已听说了，后来也听说被镇压了， 出国后我一直看大纪元报纸，才知道事实的真相。11年的迫害真不应该发生，我会回去看看有关的书籍。从广东台山移民多伦多20多年的武先生说，这么久的迫害是该结束了。队伍经过唐人街时，来自菲律宾的艾弗利说，这个团体在中国大陆受迫害，在加拿大他们用这样的形式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还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知道，一起来制止这样的迫害。离开时他激动地握着记者的手说，祝你们好运。来自意大利的彼得看到游行时，对着队伍伸出了大拇指，表示支持和赞赏。他对记者说，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今天这种形式能让政府和人民都知道更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来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们是如此的和平，让人感觉非常的美好，而中共那种对人权的践踏应立即停止。一位日本老人说，这么好的一群人为什么要遭迫害，应该马上停止。在唐人街开了一家电器店的印度人布勒姆先生说，我在这开店已有20多年了，法轮功年年的游行我都看到，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11年的迫害是太久了，也就是为什么每年他们都在呼吁和游行，我非常理解。我们是要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希望所有正义的人们都能帮助他们来制止这场迫害。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以下称女二监，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使尽各种招数折磨法轮功学员，其中坐小凳是狱方最常用的迫害手段。坐小凳是云南女二监从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引进的。2005年，女二监专门派人到马三家学习如何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随后女二监就开始使用坐小凳子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狱监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坐在一个约30公分的小木凳子上，从早上6:30起床开始，坐到晚上11点。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是一种变相的酷刑，别说是70-80岁的老人，就是一个年轻的健康人都难以承受。如不放弃信仰，就一直这样坐下去。有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坐到出狱，臀部坐烂了，裤子也坐烂了，有的血压升高，四肢浮肿，有的甚至全身浮肿。以下略举几例。
陈艳艳，女，50多岁，昆明理工大学后勤集团职工，2008年5月20日上午被昆明市公安分局昆明五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几十名警察劫持，判刑7年。陈艳艳入监后，由于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一直关禁闭严管，由于长期坐小凳子不能活动，身体逐渐衰弱。廖丽清，52岁，楚雄经济技术开发区滇中电力局职工，2001年5月被楚雄市法院判3缓4，2005年1月25日被楚雄市公安局再次绑架执行3年刑期，后又加刑期1年0个月，总共判刑4年6个月，关进女二监。2005年因不放弃信仰被关禁闭，长期坐小凳子严管，直至出狱。王兰，55岁，昆明市工会职工，被关进女二监集训监区迫害，3次被关禁闭室，长期坐小凳子。集训监区专管队长杨欢、副队长郑平还指使牢头刘月新、纳慧仙、马淑芳、罗中红、唐中梅、杨树兰等人将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多次放入王兰的饮食中，使得原本精明的她犹如一个60-70岁的老太婆。徐玉珍，80多岁，云南省德宏州鹿西芒市人，2002年被绑架判刑3年，曾多次被女二监集训监区送进禁闭室迫害，导致血压升高、下肢浮肿、身体衰弱。杨明清，57岁，云南林业培训中心职工，2005年1月10日 被昆明盘龙610和国宝大队从单位绑架后判刑三年，送女二监的当天就被直接关进禁闭室近四个月，后又在监房被严管坐小凳子直到出狱，被迫害的血压增高达200-120，双下肢一直浮肿，臀部溃烂流血，耳朵听力明显下降，身体衰弱。张慧芬30多岁，被关在禁闭室四个月，经常被警察指使犯人殴打，四个月都不让洗漱，月经期也不让用卫生纸，头发又脏又乱，已结成饼。从禁闭室出来到其他监区的那天，他的脏样和臭味看见的人都会恶心，光洗头就几乎用了一包洗衣粉。另外，对入监后不放弃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狱警就将他们关禁闭，禁闭室内只放置一张木板床，还有叫橡皮房的禁闭室，即四周墙上都贴着海绵橡皮，设有监视器。中共邪党的监狱是人间地狱，而禁闭室又是地狱中的地狱。一般犯人关禁闭可以在室内活动，而法轮功学员则非人虐待，每天从早上6:30至晚上11点，被强迫坐在光板床上，不准动，不准讲话，双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若有移动，轻则遭辱骂，重则被包夹拳脚相加，或者被狱警用电棍击等。连续四个月不准洗脸、刷牙、洗澡，每天只许上4次厕所，不准卫生用水，更不人道的是，在月经期也不准用卫生纸，不准换洗衣服，染有月经血迹、污迹的内裤也不让换洗，导致全身腥臭，每天只给1点食物，不能吃饱，每人每天1瓶水，冬天只能穿2件单衣、单裤，不准穿袜子，只准穿拖鞋，夏天不准穿内衣，只能穿1件外衣。禁闭室除有电视监控外，还有2个刑事犯人24小时看守，犯人牢头的看守和禁闭室警察的巡视。按监狱规定，一般犯人关禁闭7-15天，但云南女二监迫害法轮功学员关禁闭最少都是四个月，或逼迫写了3书后才放出。有的法轮功学员不写3书，被关押1年多，或直到出狱，最长的达3年多时间。对解除禁闭后仍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女二监就进行严管，晚上睡觉不准挂蚊帐，一间17-18个人的监舍，只是不许这个法轮功学员挂蚊帐，故意让蚊虫叮咬法轮功学员，让其睡不好觉，被叮后皮肤又痒又疼，甚至溃烂。目前已落实有姓名的在女二监被关押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禁闭、严管和长期坐小凳子的酷刑折磨和虐待。为强迫人放弃信仰而使用的迫害手段，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所采用的酷刑折磨有过之而无不及。请国际社会人权组织、追查国际和世界正义媒体和正义人士关注目前云南省女二监公然违背国际公约、践踏人权的暴行，制止这场仍在进行中的迫害。